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10月19号到10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券新闻海外综合。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唐人街游行反迫害。2011年10月22号周六，来自美中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的唐人街举行游行，和平抗议中共12年来的残酷迫害，并声援1亿4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正义之举。当天芝加哥的天气格外温暖与晴朗，在游行队伍中身着传统服装的唐鼓队首先亮相，学员们意气风发，铿锵有力的阵阵鼓声伴随着优美的法轮大法好歌声，向路边的观众传递着真相和祝福。紧接着唐鼓队的是练功方阵，身着黄色练功服的学员演示法轮大法的5套优美功法，他们面带微笑，展示着修炼人平和向上的风貌。密苏里大学返校节游行，观众喜见法轮功。2011年10月15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返校节大游行。该校的返校节游行在全美是规模最大的，而今年又正值该校返校节游行100周年，有100多个不同的团队参加了游行，数万观众、校友及学生家长从各地赶来观看游行。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由仙女队、唐鼓队和花车3部分组成，花车上有学员演示功法，富有节奏的唐鼓声强劲有力，吸引了沿途的许多观众，人们纷纷向法轮功学员欢呼示意。很多华人学生也在观众中看到法轮功队伍，不少人颇为惊奇，有的不由自主的惊叹哇，有的催促同伴快点拍下来，有的兴奋的挥手。首届高雄闹街节夹道欢迎法轮功。高雄闹街节活动在2011年10月15、16号两天举行。15号早上，主舞台区由高雄市政府核准的桥头国中市民学院法轮功研习班以功法演示揭开活动序幕。闹街节舞台节目充满活力，有舞蹈及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威堂鼓队演出，随后是法轮功介绍。学员介绍学练法轮功后驱病健身效果好，健保卡使用率降低，给国家省下医疗资源，利国利民。功法简单易学，动作缓慢圆，老少皆宜。学员们随后在舞台上演示5套功法，许区长亲自带动，鼓励台下的嘉宾跟着练功。最后区长还特别拿起麦克风说，健康最好，感谢法轮功带来精彩表演及健康的功法。美外委主席当面向李明博递信，勿遣返法轮功人士。上周韩国总统李明博访美期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斯莱廷恩当面向李明博递交一封呼吁信，要求韩国遵守国际公约和对人权的承诺，不要遣返法轮功学员回中国。他还说，韩国是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和难民公约的签署国，国际大社和人权观察都有关于法轮功被北京当局迫害的清楚记录。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也有关于中共监狱里法轮功学员被折磨和虐待致死的例证。最后他在信中说，作为美国信赖的盟友，我们共享民主价值和对人权的承诺，首尔应审查这些案件，并查看这些关于北京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文件，任何法轮功学员被强行遣返都会面临中共集团的明显威胁。 罗斯莱廷恩是美国国会605号决议案的发起人。这一决议案呼吁立即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威胁、监禁和酷刑。他已把决议案副本和呼吁信一起当面递交给了李明博。德国美因茨信息日，民众支持法轮功。2011年10月15号星期六，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美因茨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及来往游客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2年之久的残酷迫害。在购物街的中心地带，法轮功学员们搭建了信息台，布置了真相展板，向美因茨的过往行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部分学员在祥和优美的练功音乐声中展示了五套功法，很多行人被功法的舒缓优美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学员练功。同时，其余学员在信息台前和购物街的各个路口给行人讲真相。明白真相后的人们纷纷走到信息台前，郑重地在征签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日本学员在名古屋庆祝活动期间传真相。2011年10月16号星期天，日本中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第50届名古屋市庆祝活动期间设立真相点，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的最繁华地段荣打出了写有真善忍法轮大法好中英文横幅，以及法轮功红传世界揭露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的图片。一位日本年轻人在看了 SOS 真相图片后很震惊，他问旁边的一名女法轮功学员，在这种和平时期怎么能发生这种迫害的事情，这是真的吗？当他听完法轮功学员对他讲的有关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后，最后他很感动，用日语跟女法轮功学员说加油。
浅谈修炼与科学，作者王浩天。提起修炼，在普世大众的思想中觉得那真是一片神秘的世界，因为修炼会出现很多神通和功能，比如人体起空遁入另外空间，可以隔墙看物，透视人体。总之，修炼在世人的眼里是一片很迷信的世界，迷信的让人目瞪口呆，迷信的让人用常理用现有的科学无法解释修炼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尤其对于现代人，对于一些修炼中的现象无法理解无法解释时，多数会认为那是古人的想象。尽管几千年的古人有能力用自己特别的办法想象出遁入另外空间，想象出宏观宇宙运转的玄妙，人体起空点石成金等等类似的神奇，但新生的百十年来的现代科学却无法解释，没有能力揭穿古人是如何想象的，也没有能力研究出制造出精密的仪器彻底的破除这些古人的迷信。其实用对比的方式比较一下现代科学与修炼，也许我们就会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的真实差距。比如现代科学无法解释人体起空之谜，而法轮大法中讲人体通过修炼把自身成千上万的脉络打通后形成周天的循环，人体就可以起空，就可以白日飞升。对于白日飞升，几千年的古书上比如丹经、道藏、性命规则中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说明白日飞升并非是纯粹的理论依据，而是在几千年前的实践中很多人经过了实地的印证，证明了人体可以起空的事实。比如现代科学无法证明德的存在，而转法轮中讲德是一种白色物质，德这种物质是我们吃了苦承受了打击做了好事得到的。现代科学无法证实神佛的存在，而佛法却能很详细的很细致地阐明不同的佛所主持的世界，佛的具体称号，甚至连佛的头发是蓝色的卷卷的，很多的细节都能描述出来。现代科学无法解释人类的起源，而转法轮中明确地阐述到人的真正生命的产生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 因为这宇宙中有许许多多制造生命的各种物质，这些物质在相互运动下可以产生生命。也就是说，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尽管现代科学频频以迷信为借口，抡起科学的棒子，打击修炼，打击人类的道德，教人以现世现实的利益为重，尽情的追求物质利益，尽情的享乐，相比之下，而佛法修炼告诉人们善恶有报，引导世人行善重德，其目的是为了人类的生命安危着想，不至于人类尽早的走向衰败。佛法为生命的存在延续尽心尽责，而且佛法是以宏大的视觉，以立体全方位的角度站在高处，慈悲地关注着人类，呵护着这些来世的生命。现代科学是没有这样的胸怀和气魄的，反而太多的变异和搞怪，迷失了人类善良的本性。现代科学与修炼走的完全是不同的路，前者在极度的开采资源，享受能源，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如作茧自缚般自我封闭，看不到出路，也找不到解决各种化学垃圾、能源危机的方法。而且一旦没有了能源，以现代科技来维系的整个社会体系就会立即陷入瘫痪，种种科学技术成就、科学神话也会因能源问题立即解体。而修炼则是站在宏观的宇宙基点，通过修心向善这样的途径，保障身体与外在大宇宙的能量循环。而且重德去修的时候，德这种物质就会在宇宙的作用下演化成各种能量物质，并且不断的练，不断的从宇宙中采集各种能量。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仪器可以在很多修炼有素的人身上测到红外、紫外、超声、次声、电磁、伽马射线等等各种丰富的能量物质。现代科学在谈及修炼中的现象时，对此的表现是苍白无力的，思维空间是极其狭小的，语言论点及说辞都是空泛溃缺的。而佛法对修炼中出现的种种现象都能很详尽地给予解释，而且语言的表现极其丰富，思维的空间广奥深远，以如意的智慧揭示出很多问题的谜底，甚至很多断层的东西，站在佛法修炼的基点上就能查出之间的因缘关系。这样看来，如果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而佛法能合理进行解释，是不是就可以说明佛法是更高的科学，而佛是更高的科学家呢？
政见十年征稿，素质与素质教育，作者卓氏青年。素质教育前几年很热，一说搞素质教育就是办个舞蹈班、开个绘画班、书法班、武术班等等，素质教育现场会所展示的也都是这些，似乎这就是素质教育了。还有一位成教学院的院长给教师们讲课，讲到素质的概念，他说有人上床跟脚走就脱鞋上床了，意思是说鞋尖朝里，不知道脱鞋时把鞋尖朝外，这就是素质，真叫人哭笑不得。那么到底什么是素质？素本意是白色的丝绸，白色的蚕茧，抽出白色的细丝，织出白色的丝绸，衍生为一切白色或一切淡色，如白马素车、素衣素裤、素净等等。后来人把不施脂粉也叫素，如素面朝天子等。质顾名思义就是本质，原本的质地，本来的状态。理解了什么是素，什么是质，人的素质一词就好理解了。素质本是个抽象的名词，它不像不着脂粉的素面那样有形有相，看得见摸得着，它是无形无相的东西，可感受而不可触摸。一个人的素质高低，稍有境界的人都能感觉得到，却不一定都能说得清楚。什么是素质？用常人的话说，把人后天形成的一切都抛弃掉，剩下的就是素质。然而剩下的具体是什么呢？这就得用修炼界的话才能说得清楚了。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上天给予人的先天的禀赋就是人的本性。佛学中讲，人人都有佛性，佛性也就是人得之于上天的先天本性。人之初，性本善， 人的本性都有善良的一面，可是佛性、本性、仙性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存在状态呢？具体点说，把人自从出生以来，不只是人这一生一世，而是指人的生生世世，最早元神产生以来，所有后天形成的观念、后天学来的知识、后天养成的习惯等等等等，一切后天的东西全部放下来，最后剩下的那种没有任何后天观念、没有任何喜好习惯、没有任何人的思维方式等等，无善无恶、什么都没有的空的状态，就是人的本性、佛性，就是人得之于天的最本质、最原始的东西。这就是人的素质的最本质的含义，这是素质的最高层次。站在常人的角度看，这人完了，做人的常识全没有，没有知识、没有观念、没有常人的喜好习惯，那怎么应对外界、怎么生存呢？其实这里所说的放下的真正含义，并非什么常识都不懂，而是能够透过万物纷繁陆离的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不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所局限。一句话，不执着一切表象，而不被一切表象所迷，这正是修炼人要达到的状态。所以在修炼界看，这人太好了，佛性出来了，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十方世界的神佛都会来帮他，于是他就会神通大显，威力无比。所以佛告诉世人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中庸说至诚如神。那么一个满身业力的常人，怎样才能达到明心至诚的境界呢？学习绘画、书法、舞蹈、武术等，能达到这个境界吗？肯定的说，能达到。不只是学习绘画、书法、舞蹈、武术等能达到，学习的各门知识，所遇到的各种事情，所看到的、听到的一切，都能达到这个境界。此所谓头头是道，法法圆融。但是有一点，得看你怎样去学习，怎样去看待这些知识技能。你囿于知识技能的表面，你就达不到，你所学到的永远都是皮毛。你得像一个修炼人那样，不被一切表象所迷，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断的成其意，不断的明心，不断的放弃常人的一切执着，不断的向其最高境界靠近，坚持下去必能达到。哲学上强调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本质都是看不见的，因为本质都在现象的背后，一层一层的隐藏着，被表象的形形色色掩盖着。也就是说，表面的技能知识的背后，还有无穷无尽的内涵，那背后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真知灼见。人的学习若局限在知识技能的表面，那学到的只能是肤浅的雕虫小技，永远不可能进入明心至诚的境界。只有冲破层层表象的迷惑，而向事物的深层去探究，获得真知，才有可能达到明心至诚的境界。随着你不断地向事物的深层探索，获得的真知多了，逐渐的真知之间就会融会贯通，那时你会逐渐地看透一切，同时你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放弃很多常人的思想念头。久而久之，随着你不断地看透，不断地放弃，一直到放无可放的地步，思想空了，人念没了，这时你就真正进入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和至诚如神的高境界。你就会真实地感受到，那竟是一个无比圣洁、无比美妙的神佛世界，一个大智大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真正心想事成的神佛境界。那时人间的万事万物、光怪陆离的纷繁万象及其本末始终，在你的眼里都一目了然。进入这样一个无比美好的世界，谁还会留恋人间那肤浅的知识及其荣华富贵呢？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在探寻，人到底为了什么活着？其实人生在世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返本归真，返回到人本来的家乡。当然这是素质的最高层次，素质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层次。 教育除了今天人们熟知的内涵以外，更重要的还有一种教化化育的因素。教化化育就不是一种简单的灌输复制，更含有一种提升升华的因素，就像把一堆芝麻打磨成一瓶香油一样。素质教育简言之就是唤醒人的本性佛性的教育，往高说就是把人化育成神，返本归真的过程，往低说就是不断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的过程。素质有许多不同的层次，素质教育也有许多不同的层次。简言之，凡是引导人返本归真以及引导人向返本归真的路上靠近的努力，都可称之为素质教育。不过那只是低层次的素质教育而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含于论述教师的职责，把传道放在授业解惑的前面，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韩愈看到了传道比授业解惑更重要，是为学的根本，是为学真正要掌握的真知灼见。传道是其目的，授业解惑只是获得真知，获得人生智慧及其人生常识的一种途径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所开设的各门功课，人生所出现的各种境遇，都可以提升素质，都可以悟道得道，就看教师如何去教，学生如何去学，人们如何去看待。今天的素质教育只注重技能技艺的传授，完全忽略了传道，忽略了技能技艺背后深层的道德境界层面的因素。其实质只不过是各种技能的训练而已，根本就不能称其为素质教育。不得其道，技能技艺掌握的再多，充其量不过一工匠而已，而且其技能技艺达到一定的层次就再也上不去了，因为他的道德境界也就是他的素质没有达到那更高的层次，所以他的技能也就提高不上去。用修炼界的话说，心性多高功多高，出自转法轮。中国古代有许多很好的素质教育教材，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等都是这样的好教材，只不过古代没有素质教育这一说，因为古代的教育本身就是不同层次的素质教育，它保证了人类社会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道德层面上。今天的教育都舍本求末，完全背离了教育的原本宗旨，致使人类道德标准下滑，社会的正常秩序都难以维持了，所以才出现了素质教育的提法。对今天的人类来说，教人向善提升道德的最好教材莫过于天下奇书转法轮了。这是自古及今宇宙大群中绝无仅有的，用尽人间的语言都无法形容其高其大其珍贵的一本奇书。古代的好书都是在某一阶段某一层次上对人的道德提升有指导作用，而这本转法轮讲的都是宇宙的根本特性，宇宙的根本大法，对各个阶段各个层次的各类人群都有指导作用。无论是谁，三岁孩童古稀老者，谁信谁得救，谁读谁提升，谁学谁得道，谁照着修谁成佛成道成神仙，这是宇宙主佛对当今世人的最大的慈悲，最慈悲的救度。建议当今的教师们都认真地读一读转法轮，用转法轮的法理，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去提高自己，教育学生，提升道德，挽救生命，这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这才是真正利国利民功德无量的善举。生活在当今的人呢，拜读转法轮那是你千秋万代望眼欲穿的期盼，是你千万年苦苦轮回至今的最大的幸事。不读转法轮那才是你生生世世艰难至今的最大的遗憾。
瑞典法轮功学员获国王颁奖。2011年11月17日上午11点半，在瑞典王宫皇家书房内举行了2011年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奖颁奖仪式。今年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奖 分为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和新创业者奖两个奖项。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是表彰在瑞典已创立公司一段时间有移民背景的瑞典人，通过辛勤工作进而使公司收益不断增长的创业佼佼者。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亲自到场，分别向来自希腊的瓦西柳斯和来自前苏联的维克多利亚两位获奖者颁奖。今年获此特殊荣誉的瑞典法轮功学员瓦西柳斯，他创立的公司通过销售电信公司的各式电话和瑞典众多中小型公司建立了电信伙伴关系，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瓦西柳斯从1998年起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一直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做事。他认为他事业的成功源于他修炼法轮功，是做好事得好报。希腊出生的瑞典法轮功学员瓦西柳斯在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和我的团队非常高兴接受国王陛下授予的这个奖项。我修炼法轮功，我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受到中共政权的迫害，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残酷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中共政权还把练法轮功的人污蔑为愚昧无知，但是在瑞典，今天国王亲手发给了我这项作为勤奋与智慧企业家榜样的奖项，而我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接受了这项荣誉，这足以戳穿中共的谎言宣传。瑞典其他报纸与网络媒体也对获奖者瓦西柳斯进行了多方面的采访及专题报道。
我拍到的法轮，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李欣。我在各个不同的城市和场景下拍的，其中有的照片中有雪片般的法轮，有的照片法轮不那么多，但却大而清晰。最近还出现了颜色鲜艳的紫色、绿色、蓝色以及黄色法轮。我最近四年多拍到的带有法轮的照片有很多，应该有超过了200张。法轮在其中表现得很有灵性与变化，只有我心态纯净时它才出现。最初是以乳白色为主，最近彩色的越来越多。在紫色菊花的上方，它也显示紫色，在砖墙附近它也显示砖黄色，在我的头附近它就显示与我脸部皮肤接近的肉色。那天我本来心情低落，看见法轮像个篮球似的出现在我头侧，一下子把我逗乐了。有一次星星在白云观拍我，在我的眉心出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法轮，让我吃惊又高兴。
18名路人为何见死不救？作者胆沉。这几天国内各大媒体报道了佛山两岁女童被车反复碾压后18名路人默然走过的消息，闻者莫不惊心。这是个什么世道啊，司机冷血，前轮碾压过后车本来有减速停下的迹象，可是竟然又一加油门，后轮再次碾压过去后逃离现场。而另一货车竟然无视已倒在地上的孩子，也是加速碾压过去。汽车如此，行人也是视若无睹，见死不救。竟然连续18个路人无一人停下，甚至连个求救电话都没人打，直到一个捡破烂的老妇看到才将孩子抱起。冷血，如此的冷血，真让人从心底发颤。然而一个社会冷血到这样一种程度，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它必然有一个长时间的积累。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前所未闻，在整个中华5000年文明史上也是从未有过。可是在最近几年，类似的事件却是屡见不鲜，就不能不让人反思中共的统治，它究竟给中国人灌输了什么，让人们彼此之间变得如此冷漠。我们从几个方面做简单的剖析。
一，十八罗汉塑像被毁，九评共产党引述丁书的作品许多文物付之一炬，说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多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文中记述的只是河南洛阳白马寺被破坏的情况，这只是中共对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破坏的一个片段。中华五千年文化以信仰为本，以道德为尊，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扭曲必然导致民众思想的真空与价值观的混乱。儒释道在中国传承两千多年，一直被中国人所信奉，人们知道礼义廉耻，相信善恶有报，常怀恻隐之心。可是在中共窃取政权后，以党性取代人性，宣扬无神论，提倡斗争哲学，在文革时更是以破四旧为名，大肆毁坏传统文化。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是在惩效扬恶，在其邪恶的共产主义破产后则宣扬向前看，中共官员带头贪污淫乱，败坏社会道德。二，十八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剥光衣服投入男监牢。中共破坏了传统文化，妄想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以达到为其所用的目的，这样做的后果严重地污染了中国人的心灵。不仅如此，中共对民众按照传统的方法修心向善也是根本不允许的，这突出表现在其对法轮功的迫害上。中共迫害法轮功可谓不遗余力，不择手段。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监狱的邪恶警察将十八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房，与男犯人同居一室，其后果令人发指。许多女学员告诉亲人，你们想象不到这里的凶残邪恶。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方面是因为有中共江泽民集团邪恶的迫害政策，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再一个就是现今人的思想道德被中共败坏了，这样的邪恶导致的后果无法估量。这是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人，对社会有益啊。法轮功修炼者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有很多舍己为人的事例，可是就是因为他们坚持做好人说真话，就被中共残忍的迫害，真善忍被打压，造成假恶报横行。我们这个社会怎么了？没有了道德的支撑，这个社会该走向何方？三，十八个路人的默然。这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孩子被车碾压过，十八个路人都冷漠地绕开，这绝不是一个孤立。去年九月，呼市新城区国道环卫清洁女工马秀英被一辆几十吨的拉煤车撞倒，并从她的身上碾过，后边又是紧跟着的几十辆大车呼啸着从她的身上压过，马秀英只剩下了薄薄的一层皮摊在马路上，冷漠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世风。这十八个人的冷漠代表的何止是他们自己啊，看到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笔者在想，要是别人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而他们正好路过，他们是不是会像这十八个路人一样漠然？当我们对别人的生命漠然时，我们也是在滋长别人对我们自己或我们亲人生命的漠然。这不是我们哪一个人的可悲，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而造成这一切者是谁？我们应该理性的分析，中共毁坏了重德行善的传统文化，这个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的恶魔灌输给中国人的思想只能是自私与冷漠，加之对按照真善忍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造成的必然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大滑坡大崩溃。十八罗汉泥塑毁掉了，这是中共毁坏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片段。十八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剥光衣服投入男牢，这是中共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的一个案例。十八名路人的冷漠则是我们这个社会道德被中共败坏后的一个恶果。中国人民的觉醒只有从认清中共的本来面目开始，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前提就是将中共彻底剔除。
鸟乘一沿大水淹城，作者祥龙。在明朝的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一场大水淹没了古时一座规模巨大的昭信县城，死人无数。在大水前，有很多人因为相信了一只鸟的预言，提前逃离而活了下来。这被淹没的古昭信县，现位于安徽省宁光市北面的米山湖。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设县叫西陵县，后分别改名叫池南县、昭义县。在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改名为昭信县。史料记载着昭信县系方城近西里，规模宏大。大水过后，仅存半平方公里小岛，三面环水。这次大水后，从那些活下来的人口中，人们知道了这古昭信县被淹没的经历。在昭信县有一位很有名的郎中叫孔一，这次大水发生之前，这孔一因为传过新疆大雨昭信县会被淹没的消息，而被县太爷以妖言惑众的名义抓了起来。在大堂上，孔一对县太爷讲自己因为听鸟儿们讲昭信县会被大水淹没的消息，怕百姓们无辜受害才传播消息的。这位县太爷还算不糊涂，知道这位孔一是孔子的后人，为人善良诚实，一般情况不会干出有损百姓的事情来，便耐心听取了孔一陈述。原来这孔一在一次出省回家，路过城中街市时，看见一人正在卖一只受伤的大雁。当孔一停下来看时，那大雁两眼流泪，扑打着受伤的翅膀发出哀鸣，像是在向孔一求救。已年过半百的孔一心地极为善良，在平时为人治病时，对富者稍点药费，对贫者则分文不取，行医半辈子依然是粗衣素食。这卖雁猎人也受过孔一的免费救治，见孔一手摸衣带，便提出大雁送给他暂时还人情。孔一把大雁抱回家后精心治疗，不多日大雁伤口愈合，能展翅飞了。大雁临走前从身上啄下一根羽毛挂在孔一的耳边，孔一听大雁说为了报答急救命之恩，送这根带在身边就能听懂鸟语的羽毛，从此孔一就能听懂鸟语了。而鸟们说的一些预言气候灾难的事情都很准，这样孔一就能提前知道下雨下雪的事情，并来预防了。据说很多人开始不相信孔一的话，而被大冰雹砸坏了屋瓦，而孔一家的房顶由于提前铺盖了稻草，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这次孔一开始听几只麻雀说几天后会有淹没城池的连续大雨，后来又听喜鹊聊天时一只老喜鹊说的3天后会有淹城的7天大雨，赶快搬家的话。为了全城人的安全，孔一到处向人们宣讲着赶快逃离危急处境的话，很多人相信了，赶快搬到了别处。也有人怀疑鸟儿说的话是否真实而在犹豫着，也有人讥笑这孔一疯了，便把他告到了县衙。于是县太爷亲自把孔一拿出的大雁羽毛挂在耳边走出了县衙。走到一家米铺时，看见挂着的鸟笼中有一只黄雀，待走近时听到黄雀说整天关在笼里，虽有吃有喝，可仍然想着自由的天。县太爷听懂了鸟语，便马上贴出了近日内可能有连日大雨，望百姓做好避灾准备的告示。可这仍没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视，认为这么高大的城墙怎会被水淹没，所以往外搬家的依然不多。果然3天后倾盆的大雨下个不停，几天内城外的积水就开始倒灌，县城中平地水积已达3尺。随后大范围的暴雨导致黄河决堤，淮水泛滥，大水涌来，将这座古城泡塌淹没， 只保留了昭信城沿嘉右任一带半平方公里的地方，其他地方尽成泽国。孔乙带着那些与其一起逃离的人，在县城西南一处高冈处建了家。此高冈就是现在离七里湖西岸一里多地的孔部。其实不止古时有这种鸟能预见到即将发生的灾难的情况，在现代科学家通过对各种已发灾难事件的调查后发现，很多动物是能够预知地球上将要发生灾难的情况。动物为什么要比人对即将发生的灾难敏感得多？有些科学家通过对非洲一些原始部落的人研究发现，当人的思想非常单纯时，就会存在如同动物那样对客观世界极为敏感的本能。所以在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各种传说中，都讲到了古代人中有很多人具备着现代人所无法达到也无法理解的超能力，如思维传感、千里眼、顺风耳等等。而这些能力在非洲那些原始部落人群中很多人都有，而且是与生俱来的。自古以来灾难经常发生，从近代科考人员发现的科考成果来看，在地球上分布的灾难痕迹和人类活动遗址来看，竟然囊括了众多的平原、高山、峡谷，甚至是沙漠、海洋之中。如人们都知道的古楼兰国遗址被埋于沙漠之中，国外的太阳月亮金字塔以及古玛雅文明遗址，很多已经很难测出真实存在的年代，更有大洋底下发现的日本海域史前文明遗址、大西洋下发现的史前文明遗址等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世界各地都曾经有人类居住过，后来被巨大的灾难吞没了。这就是我国古时常讲的所谓沧海桑田现象。这些曾经的人类文明很多都是火山喷发、海啸、地震等这些灾难突然来临时而整体消亡的。试想在这历次灾难中，如果没有对即将发生的灾难敏感的人存在并进行预言，或者没有像孔乙这样能从动物身上了解灾难即将来临而救助他人的人存在，没有那些能真正相信孔乙这样预言的人存在，经过这无数次巨大灾难后，也许人类早已经灭亡了，哪里还能延续到现在？其实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有一些人也能保持本性而不被污染，这样的人往往就如同古人所说的隐于世中的大隐一样，外表与常人无异，表现上比别人更淳朴更善良，这样的人往往就具备着常人所不理解的超能了，能预言未来的灾难、未来的祸福。如果你遇到有人像孔乙一样劝告别人远离危险境地而保命时，你能相信吗？请记住历史的教训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